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是可以说是跟我是同行啊，说是嘉宾呢现在就不敢当了。这位同行呢，他叫易子月，王毅。易子月好像是你的笔名是吗？
对的，是我的笔名，因为我的本名就是我姓王嘛，然后字是毅，回忆的毅。
哎，
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笔名来说的话，它会有一种跟真实的姓名就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把我的这个名然后调到前面去。然后子月呢是从诗经里面来的，因为那个月那个字其实不是王字旁，它是一个玉字旁，就是做人要像玉一样，又是女生嘛，所以觉得就是像月亮一样的比较宁静的然后美好的。
我知道在您的文学作品中，我是渐渐能体现到这种月字的感觉了，尤其是您的两部这个纪实文学吧，可以说一个叫《陆梦人》，中国人在澳洲，还有一个是《陆梦人》用梦想改变世界。其中中国人在澳洲，我记得您当时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好像是2016年，然后据说是采访了100位在澳洲的中国人，您最后是达到这个数字了是吧？100位？
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因为为什么会有100个人这样的概念呢？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喜欢看纪实文学。因为我觉得纪实文学跟那个小说它有不一样的魅力，因为它是纯写实的。就是说你不能够去虚构一些什么。就是你必须尊重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但是呢，就是说当你一旦去做这个纪实文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这种真实性，它往往比这些影视作品更具震撼力。看似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你真正跟他深入的交谈下去，你走到他的内心世界，然后他把他的人生经历告诉你，你会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就是不可思议。我当时就是有一个副标题，就是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这个是绝对想不到的。记得我看的第一部纪实文学是100个人的10年，作者是冯骥才，然后他是一个大作家。那么他那个时候讲的就是他采访了100个人在文革这10年当中的这个经历的真实的故事。我记得是我小时候在报纸上看的，报纸上那个时候是一个连载，每天都有，我觉得特别震撼。然后后来看的第二部纪实文学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安顿的《绝对隐私》。他能够就是如此深入到这个每一个人物的内心深处最深处，然后去展现他的那种情感世界，展现他的这个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个不是普通的那种小说能够简简单单的做到的，它真实，所以它有震撼力。这个也是我去做我的这个纪实文学《中国人在澳洲》这样的一个初衷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华人在海外他的那种生活经历跟国内的这些同胞然后可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是整个社会形态啊，这个文化背景啊，你都会有所不同，所以说他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那种撞击啊，那种碰撞，那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精彩非常有意思的。
我倒想知道是你采访了多多少少其实不少人，中国人在澳洲各个行业，还包括在校的学生，拍电影的，直击的导演等等等等。采访这么多人，在选材方面你自己当时是有一个想法的吗？
是有想法的。我想尽可能就是涵盖不同行业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然后想做一个特别有层次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不想把它局限在比如说只是文艺界啊，或者只是什么影视界这种，我不想把它做一个这样的局限。虽然有这样的层次，但是呢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希望他们都要有梦想。所谓的梦想就是跟普通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普通的生活我可以说读一个书，然后我去找一份工作，我每天早上9点钟上班，然后下午5点钟这个下班，朝九晚五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混日子，这种就是一种普通的就是日常生活。那么有梦想就是说梦想是一种超越，是一种基于生活，但是它有超越生活的东西。你比如说刚才就是您提到的那个龙之队的队长哈， 他实际上他不是做这个足球的，他实际上是自己是有一个公司啊什么的。他在做自己公司的同时呢，他去组织这个龙之队，是因为他从小他就喜欢踢足球。
嗯，
可是因为各种条件的这个限制，包括父母啊一些什么的，最终没有能够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他对于他这个足球的热爱，对于足球的这种梦想，他一直在坚持做。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是一种对普通生活的一种超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贵的东西，要把它写在我的这个记事文学当中。
嗯，我们来看看易子月的这个梦想是什么呀？像你写了《陆梦人》，中国人在欧洲，陆的是别人的梦，有没有陆成自己的梦？
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我的梦想。我
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啊。
对，是为什么呢？
嗯，
就是说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转变。
嗯，
就是我在写这个纪实文学，就是去采访这些真实的人的生活，在澳洲的生活之前，我的想法只是说展现别人的内心世界。因为我想作为一个作家来讲的话，你必须要了解不同的人物性格。
嗯，
了解不同的人物经历，这是我原来一开始的想法。
嗯，
可是当我在深入跟他们进行这个采访接触交谈之后，我就发现每个人他们都有我的影子。
嗯，怎么说？
我只是在用他们的故事在写我自己。你写到最后，他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
嗯，
然后他对梦想那份坚持就是我对梦想的那份坚持。他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挫折，
嗯，
困难，然后他们所经历的那种孤独，
嗯，
那种痛苦是共同的。每个人都有我的影子，通过他们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说完成了一种自我表达和一种自我升华。
嗯，我想用您自己写过的一段话来跟您探究一下您的梦想。您说，那些决心以书写文字故事为终生事业的人，也是写字的人，与他要写的故事是一种互相的选择，一种虚妄的两下交融，物化为一。也就是说，这就是这种人被上天赋予的一种使命。你要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赋予你的使命感，然后用百折不挠坚定的意志去完成它。您在这里面提到一个写作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想知道您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是从哪得来的？
我小时候写作文特别好，
嗯，
每一次就是作文课都是范文全班朗读那种，几乎每一次都是。所以我就是觉得可能会比较擅长于写作。同时呢，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书，那其他小朋友就出去玩啊，什么拿那个压岁钱，买这些就是打扮的东西，然后我拿到的钱，我小时候所有的压岁钱全部都是买书，所以我的书就是说在我们家就是有好几大柜子。
什么样的书都有，包罗百象。
什么世界名著呀，诗歌呀，然后还有童话故事呀，连环画呀，然后还有那种儿童文学的那种期刊，然后很多整整几大箱这样的，就是去看。小时候我觉得我活得像个老太婆，就是不是不像那个那种小小朋友，就是吃呀喝呀玩啊乐。然后像那时候我们班女生都看什么那言情小说之类的，我什么小说都看，但是我就不爱看言情小说。就是那种少女的时候活得像书呆子，整天就在那看书。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看那个 Beauty and Beast， 就美女野兽。然后他那歌词里边讲那个小女孩，她是他们村庄里的一个书呆子，然后特别怪。我天，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玩，你知道吗？
描述就你自己是吗？
哎，我这小女孩挺像我的，就是整天也不爱跟人那个说话，然后就一天到晚捧着一本书，然后沉浸在那种幻想当中，像个老太婆一样。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倒是那个心态完全倒过来，所以我是一个倒过来活的人。别人是从小孩儿然后变成一个中年人，中年变成老人，我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小老太婆，然后越活越小，越活就是倒过来活的。随着那个阅历的增多，年龄增长，反而是把束缚你的那种桎梏然后都抛开了，就是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自由。就像那个毕加索一样，毕加索为什么他到了那个七八十岁的时候他画的画就和孩子一样，也像那个孔子说的，就是他在70岁的时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达到那种就是你越年龄大其实你越从心所欲但是不逾矩。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您觉得自己是倒过来活的，觉得自己像返老还童一样反过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
很奇怪的一个人物。
我感觉到您之后慢慢写了很多奇幻的小说， 嗯，比如说这个后星系爱情紫月亮，嗯，包括科幻小说睡美人的纺锤，从题目来看就觉得有一种童真的感觉。您喜欢纪实性的文学，为什么后来选择奇幻小说？您不觉得奇幻小说跟纪实文学似乎是南辕北辙的两种文体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
嗯，怎么说？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感性化的人，
嗯，
然后特别喜欢幻想的人，
嗯，
然后特别由那种情感所主控的那种人，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那种感人情节不停地哭啊这样。但是问题是当我走出电影院之后，然后我会特别理智，
嗯，
所有的情感我在一瞬之间我全部收住，就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写奇幻小说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只能活一次，
嗯，
你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就是吃饭上班，
嗯，
然后下班，
嗯，
对吧，然后偶尔出去玩一玩，
嗯，
就我觉得就是现实生活太平淡了。现在我非常理解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些小女孩她们特别喜欢看言情小说，
嗯，
就因为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爱情。我写奇幻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想做一个生活的超越，就是不要被日常生活的这些繁杂，这些平庸，然后给它桎梏住。
嗯，
但是纪实文学呢，纪实文学刚才我就说，因为我又是个特别理性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实非常的那种坚硬，它其实跟你的那种幻想，你的那种艺术的那种浪漫，它是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就是完全沉浸在幻想当中，最后就会像尼采一样疯了。但是一个人如果完全生活在现实世界里面，
嗯，
他就会变成一个特别无趣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就是说你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就是找到你自己，
嗯，
找到那种真实的你自己，怎么样把你这上帝给你的这个唯一的这一次生命，然后你把它活得精彩，
嗯，
活得真实，活得开心。
要听到这，我感觉我是深刻的在你的这种内心世界的矛盾中徜徉了一回，我现在都不敢再问下去了。有深刻的这种体会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就是说您开始写这个奇幻小说，您开始发表奇幻小说，是您在移民澳洲之后，所以澳洲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澳洲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而且就是说这个社会对于艺术它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比较兼容并蓄的这么一个文艺创作的这么一个环境。我觉得艺术像什么呢？你觉得？我有一天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想法，我觉得艺术就像牙龈。
牙龈，嚯，这个比喻特别健康。
对，我们牙齿的牙龈，为什么呢？
嗯，
这个牙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你去看这个牙医啊，
嗯，
这个牙医他就会告诉你，我们人的这个什么器官最脆弱、最敏感。就是牙龈，比如说你刷牙的时候，你拿那个牙刷，
嗯，
使劲儿的拼命的刷，
嗯，
然后你刷了一段时间，你那个牙龈它就受到伤害，
嗯，
一旦受到伤害之后，那个牙龈它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它再也长不出来了。艺术真的就是像牙龈一样，你非常小心的去呵护它，给它一个温暖的、宽松的、自由的环境，然后它才会健康的在那里。
嗯，
如果你去很使劲的去折磨它，去刷它，它就消失了。
所以你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温床，艺术的温床，可以让敏感如牙龈的艺术在这里滋生下去，是吗？
那就是长得比较好一点吧，不会
土地比较肥沃一点。
而且就是这种生活的话，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就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
嗯，
比如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个人，一个就是一开始那个艾米，就是那个装置艺术家，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小白，就是他那个欢乐的旅行家小白。这两个人给我的印象是特别深刻。我觉得就是说纪实文学或者是媒体人，我觉得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就有点像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其实你不能够100%的就是把这个人的真实的这个故事展现在公众面前，因为他们可能会担心就是我的有一些故事太过隐私。其实就是那些不能够发布的部分才是最精彩的部分，最有震撼力的部分。像那个旅行家小白呢，就是说 他倒是一个挺 open mind 的一个人，他也没所谓，就是我的事你都可以写，都可以说，包括他个人的情感状况啊什么的，他会使得就是说他这个故事更加饱满，更加有层次，同时会更加打动人吧。
嗯，小时候您不光是写这个文学啊，说您自幼还习学美术、钢琴、声乐、舞蹈等等等等，
是，
然后说在海内外是担任头衔叫艺术教师。
是我一直是艺术教师，因为我是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然后我的专业是服装设计与表演。其实这个专业其实不是我特别想要的，因为我当时是想进美院，但是呢就个子呢就是越长越高越长越高，然后后来我妈就说了，你得利用你这身高优势考这个服装学院这个表演班吧。后来我就去了北服学那个时装表演，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也有服装设计这门课，所以那时候也学了不少做衣服方面的，就对于服装的面料呀、裁剪啊、造型工艺啊，也有挺有了解的。
在您的生活中，您觉得是哪一方面的艺术对您影响最深呢？我知道您是很喜欢文学，但是您的这个绘画呢，包括油画啊等等，在澳洲也是获了不少奖，去年和今年都拿了一些奖项。您还做过雕塑，您觉得自己去定义自己的话，您应该是走哪一条艺术路线的呢？
我的画的风格是那个抽象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主要是在于一些那个风景画上面，但是人物的话我主要是马蒂斯的野兽派，还有那个毕加索的超现实主义的那种东西，就是说这种大量的图案呐、然后有的时候一些人物的场景啊是设置出来的呀，它不是那种是画照片。其实中国有很多那个艺术家就是说把这个绘画理解为一种照片的复制，我不太能够认同这个观点啊，它有艺术家的再创作，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相机无法完成的这么一个工作。
其实问到这里我还特别感兴趣一点，就是您看您的艺术创作等等，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您都可以去实现，包括您的文学，包括您的绘画，包括您的雕塑，为什么要选择在澳洲？
国内就是学习美术的，它的那种教学方法是非常学院派的，就是非常刻板的，就是说老师就是给你一支笔，一个静物，然后所有同学就这一个班啊，一个教室走进去，你一看，每个人画一模一样，素描，那个石膏像，全班同学一模一样，然后那个什么水粉装饰画全班同学走过去一模一样，这种教学方法就是让我产生一种质疑，绘画真的只能是大家画成一样吗？包括现在你去那高考考美院，那个美院现场多壮观呐、上万人在一个大礼堂里边，然后老师一人发一张照片，所有这些孩子左手拿照片，右手拿一支笔，然后他那个镜头是从上往下就是拍的，每个人放眼望去画一模一样。我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我就会自我反思，就是这种东西是不是只能用一种方式去表达。那我就到国外来，我就继续学，也是在这个美院里面继续学习，那我就会发现跟国内的那种教学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他把你原来固有的学院派的那种城市化的东西全部打破，就是说彻底的给你洗脑。你像我们老师在课上做那个演示，你用手画，用他的两只手，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然后我说你有没有尝试过用你的头画呀，
火，
结果他还真回答我，他说我真的确实用我的画过。中国的那个美院，像我们那些从小在美院长大的孩子画画特别安静，老师就说了，您不准出任何的声音，就大家就像一尊尊的小佛像一样，然后拿了个笔在画一模一样的东西。这边画画它需要一种激情，就是包括老师他在做演示的时候，他还特别激情，然后一边画一边就是自言自语，然后那种状态真的是完全超越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很平静的那种。这边的艺术的观念它要激情，中国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可能更侧重于那种佛教的那种内心的 inner peace， 包括在艺术里面也是的，要和谐，要平静那种东西。可是你在这个整个西方大的这个世界的艺术观里边，他要的是 different， 就不一样。第二，你要有特别有个性 personality，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特别有激情。你的作品不管是文字的东西，还有包括是用视觉艺术，包括雕塑，你要让人家就是心潮澎湃，它完全是不同的审美，南辕北辙的那种审美。 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要到澳洲来，就是说让你站在一个更大的世界的舞台上，你看到的更广，你看到的更高，你看到的更多元化，你看到的层次更丰富，你不是说只站在世界的一个点，用一种方法，一种眼光，一种标准活完这一辈子，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从视野到精神上的一种开阔。
感觉您在澳洲是录得自己的梦了，至少是梦的开端吧，能感觉到您内心的那种心潮澎湃，确实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画画的时候我就很激动，就画得很好，就很开心，然后就是特别是画那种抽象表现主义的时候，就是你在画画的时候其实就像一种跳舞一样的，并不是坐在那儿静止不动的，坐不下来的，你必须站起来拿着笔，然后把那些线条点和线的面，就像是一种舞蹈。所有的艺术它是共通的，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它都是共通性的。
其实您说到这一点我倒是很感兴趣，非常想亲自去目睹一下您画画时候那种兴奋劲。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一直很感兴趣，您在每一篇文章底下都有一个落款，落款应该是您写文章的地方，叫海上悉尼打一个点伊泰书屋。
伊泰书屋就是我的书房。对，海上悉尼，因为悉尼我们不知道不有海吗？然后海上悉尼就给人的感觉就像那个蓬莱仙境，也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伊泰书屋的话，伊泰是我想表达自己啊对艺术的那种态度，世间万象，世人百态。但是我只有仪态，我就是在从事我的艺术创作，这就是我的人生状态。
非常感谢一子月王毅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
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